用恭敬的心来读神的话。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愿神赐福读他话语并遵行他话语的人。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蔡长老。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有机会站在这里向大家问安。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早晨，两天前下了雪，我想很快就会融掉。下雪是4月1号愚人节，也是我们的主任牧师张海蒂牧师跟师母他们来到 Boston 第一天上班的时候，这场雪可能是代表某一种意识的欢迎。神提醒他们，他们已经在 Boston， 不在 Vancouver。今天我是有一点紧张，你们可能看不出来。我有两个原因，因为我已经好久没站在这里证道，上一次证道是1年以前的事情。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主任牧师上任以来，今天是第一次跟我们一起来敬拜，这给我一种无形的压力。说是压力可能不是很妥当，我就把它当作是一种无形的鼓励。有弟兄问我说，你可不可以把时间换一换，请张牧师今天来证道，因为他们巴不得想要听张牧师证道。那很对不起，张牧师你们还要等2个礼拜，那就请你们今天就用爱心包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讲的信息通是出于你，听的也能够从这些信息得到生命的粮。我们愿一切荣耀赞美通通归给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证道的经文是取自路加福音第18章1到14节，这包括有两个耶稣的比喻，耶稣用不一样的方法来教导门徒，比喻是其中一个办法。福音书里面记载很多耶稣的比喻，这些比喻都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生动，常常有非常尖锐的比喻的对比，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我想那时候的门徒应该很喜欢耶稣的比喻，也从这些比喻当中得到很多的教导。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很喜欢耶稣的比喻。我记得几年以前我们教会的成人主入学曾经有过有一门课叫做耶稣的比喻。除了基督徒喜欢耶稣的比喻以外，一些非基督徒也蛮喜欢的，有一些比喻在非基督徒当中也是非常的流传很广。我们熟悉的一些比喻，譬如说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啦，99只羊的故事啦，还有浪子回头的故事啦。我记得有一家很大的商店叫 CVS， 我们附近也有，他曾经有过一种行动的计划，他们派这种修复车在公路上面巡逻， 假使有人车子抛锚的话，他们随时就帮助。那个修护车上面白色的车子就写了一个好撒玛利亚啊人的啊这个标志。今天我看看这个，今天正道的两个比喻是有关于祷告。祷告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圣经里面有很多祷告的教导，也有很多有关于祷告的属灵的书籍，我想你们大概也看过蛮多的。我们从主日的正道，从主日学，一些团契的聚会、特别的聚会，我们都听到很多有关于祷告的教导，可能大家都蛮熟悉的。有所谓祷告的四个要点，用英文 ACTS 来代表 ，Acts 使徒行传很容易记。A 代表敬拜赞美 ，C 是认罪悔改 ，T 呢是感恩 ，T 呢是祈求 ，Acts。我今天就试着用这个 Acts。把耶稣的这两个比喻把它串在一起，第一个比喻是有关于祈求的，是路加福音18:1-9-14，那第二个比喻是有关于认罪的。 okay, 好，那我们就开始来思想今天正道的第一个比喻。是窃求的寡妇和不义的官，我请大家一起来念，一起来。这来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这是耶稣向门徒讲了一个比喻，这里的官从上下文来看是法官，而且是罗马法庭的法官，不是犹太人的法庭，因为这法官只有一位，一般犹太人的法庭有三位法官。这位官他天不怕地不怕，不怕神也不怕人，他不管人的批评、人的指责。耶稣的时候，罗马的法庭相当的腐败，这个法官跟法庭的职员接受贿赂，不给钱的话，这种案件就不得天日，法官不处理。从这个比喻我们知道，有一个寡妇孤苦伶仃，受到人的欺负，他要求法官替他伸冤，这法官不理他，因为这个寡妇贫穷，没有钱来贿赂。但是这个寡妇他不放弃，他缠着法官不放手，他可能每天到法庭对着法官说伸冤了啊，伸冤了啊。这种日子过了好久，这个法官烦得不得了，为着要摆脱这个寡妇的魔缠，他就给他伸冤了。这个比喻到后来，以耶稣把法官跟天父做了一个对比，这是负面的对比。这个法官是不义的，但是寡妇不断的祈求这个法官替他伸了冤。那天父呢是公义的，假使门徒们 也像寡妇这样子啊、诚恳迫切的祈求，那天父岂不要替他伸冤吗？而且要快快的替他伸冤。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假使我们像寡妇这样子不停的祷告，那我们的天父当然会垂听我们的祷告，而且会把啊我们意想不到的更多更好的来赏赐给我们。从这个比喻，我就想到啊自己的一个经历。我有一个女儿，她从小就喜欢小动物，她养过 gerbil 一种小的老鼠，也养过 guinea pig 一种比较大的老鼠，也养过大小的兔子，还有其他的一些动物。我记得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说他想要养一只狗，可不可以？是一只大狗，不是小狗。我说不可以，你太小，你不能够照顾这条狗。他不放弃，他缠着我不放，他动不动就画各色各类的狗，问我说这狗好不好看呢？那他答应我说他每天要早点起床，换完狗以后才去上学。他下学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换狗，他要把他自己的零用钱拿来买狗的食物，买狗的玩具。我还是不允许。那他开始看报纸，看哪里有狗要人家领养的。有一天他跟我说，我从 MIT 的报纸，我在 MIT 上班，报纸是我带回来的，我看到有一条狗要人家来认领，我已经自己打过电话了，他说那个人要把狗给我，但是需要你带我去面谈。我能够怎么说呢？他缠着我不放，我答应了，带他的去领回了这条狗，一条大狗，70磅 70 pounds。 那这条狗叫做 Jack， 就陪着我女儿过了她的童年，一直到她上大学。那我这个做父亲的没有耐心也没有爱心，但是因为女儿的坚持，我终于答应了她的要求。我们来想想看，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多么的慈爱。所以我们信徒，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对他的祈求，他岂不是要答应我们吗？这个故事，这个比喻的教导非常的明显。路加福音的作者其实已经把它写下来了。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念过一次，我们早一些时候也念过一次，大家还记得这个教导就是要我们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常常祷告就是有恒心的祷告，有恒心的祷告，神才会垂听。在英国19世纪的时候，有一位传道人叫做 George Mueller， 你们可能听说过。他以创办这种孤儿院出名，但是他也是一个有恒心祷告的一个榜样。他年轻的时候答应替两位同伴祷告，求神的救恩能够临到他们。他祷告了60年，其中的一位在他主领的最后一次聚会的时候信了主，另外一位是他去世的那一年之内信了主。经过60年的祷告，神听了他的祷告。要蒙神垂听的祷告是一个恳切的祷告，寡妇的祷告是诚恳的，她要求伸冤是实实在在的，真心的，不是表面上，不是虚假的。她的祈求也是非常的迫切，非得她不可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向人请求，我们不是也是要有一种迫切的这种心态吗？我们向父神祷告祈求，岂不是更要恳切吗？假使我们的祷告是马马虎虎，祈求了可有可无，得到也好，不得到也无所谓，这样的祷告，你想会不会得到神的垂听？ 总是空手而返。那亚门垂听的祷告是一个有信心的祷告，祷告有信心的人，当他们祷告还没有蒙神垂听的时候，他们相信神垂听的时候已经越来越近了，所以他们继续的祈求，他们不间断。有人说祷告只要一次就够了，因为神已经垂听了，你继续不停的祷告代表你没有信心，你不相信神有能力。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讲法，不晓得你们怎么想。我希望这不是一些信徒不喜欢祷告的一个借口。其实在第八节的下半段，耶稣已经针对这个人来说，当人子来的时候能够有信德的人吗？有信德的子的话，就是有信心能够坚持祷告的人，在末世的时候这种人不多，甚至是没有。在旧约里面有两个有趣的祷告的故事。亚伯拉罕我们都很熟悉，他是神的朋友，在一次对话当中，神告诉他他要毁灭索多玛。亚伯拉罕他的侄儿罗德住在索多玛，所以亚伯拉罕就为了他的侄儿还有索多玛来祈求。这个祈求是一个讨价还价的祈求，从50个义人开始，然后降到45个、40个、30个、20个，最后停在10个。结果呢，神有没有听亚伯拉罕的祷告？亚伯拉罕的祷告是一个不成功的祷告，虽然他的侄儿罗德得救了，但是索多玛被毁灭了。6是一个不完美的一个数字，它代表人的软弱，人不能够坚持持守的祷告。另外一个故事是以利亚，以利亚是北国的先知，他为着国家干旱来求雨，第一次祈求没什么动静，第二次祈求还是没有动静，第三次看不到什么云，但是以利亚他不放弃，继续的祈求，4次、5次、6次，第七次看到云来了，倾盆大雨。7代表完美，7代表一种完全一种持续的祷告。弟兄姐妹，你们祷告的光景是什么？你们是6呢还是7呢？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彼此互相鼓励，做一个7次祷告的人。这个比喻的教导虽然是很浅显很清楚，但是会引起一些问题。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我只要不停的祷告，不管求什么神都会垂听吗？从这个比喻来看，答案好像是肯定的，但是从整个圣经来看，我们知道答案是否定的。不然的话，神，我们的神岂不就像天王夜谭摩登里面那个经理，我们擦一擦他就出来，要什么他就给什么，擦一次不行的话多擦几次就可以了。我们来看看两处圣经。主导文我们刚才念过背过，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好不好？我们再来念一次，念前面一段。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OK， 好，到这里为止。这个主导文是耶稣教导门徒怎么祷告，这个主导文已经设立了一个范围，在这范围之外的祷告神不会垂听的。 只有在这个范围之内的祷告，神才可能垂听。我们知道凡事不能够荣耀神的名的祷告，阻碍神国度扩展的祷告，不合神旨意的祷告，神都不会垂听。第二处经文是在雅各书4:3，我们一起来念：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妄求是动机不良或者是不纯全的这种祷告，这种祷告神也不会垂听。那上个礼拜张路加牧师在我们当中布道会的时候，他提到一个妄求祷告的例子。他说他的女儿很会溜冰，溜得很好，自己很得意。有一天来了另外一个人，溜得比他好，溜得比他快，他就很嫉妒，祷告的时候就求神让这个人摔个跤。这就是妄求。所以很清楚的，妄求神是不会答应的。但是接下来会有一个问题，怎样的祷告是合乎神的旨意呢？怎样的祷告不是妄求呢？有时候不太容易分辨，这时候怎么办？我会建议，当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有感动，相信神会垂听你的祷告，而且这种感到是越来越强烈，那你们就应该继续的祷告祈求，不要放弃。但是假使你没有这种感动，或者这种感动越来越单薄，那我想你们就可以停止，没有理由继续下去。当然在你们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但你们知道你们的祷告祈求不合神的心意，是一种妄求，那当然是要马上停止。有一个家庭女儿是在结婚的年龄，父母亲替她来祈求，求神赐给她一位好的伴侣。他们相信信与不信不能够同乎一二，所以祈求这个伴侣是一位好的弟兄。这个女儿认识了一个朋友，是天主教徒，不是很虔诚的那种天主教徒，所以这对父母亲不是很清楚神的旨意。他们继续祈求，求神，假使这不是合乎你的旨意，就他们分手吧。后来果然是分了手。后来这个女儿又认识了另外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是个基督徒，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上了大学以后就离开神越来越远，所以父母亲也不太清楚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们继续垂求祈求。他们求神说，假使这是你的旨意，是你替儿女儿准备的伴侣，就让他回转到教会，成为一个爱主的弟兄。他们相信神会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这祷告还在继续进行当中。我很好奇，我等着什么时候他们来告诉我神怎么回应他们的祷告。好，我想我们应该要进入今天正道的第二个比喻，这是取自于路加福音18:9-14好不好？我请大家一起来念一次，一起来。 这个比喻也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有三个很尖锐的对比。第一个是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社会地位。法利赛人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他们精通律法，遵守律法到最小的细节。耶稣的时候大概有3000个法利赛人。在福音书我们看到耶稣批评法利赛人，我们可能就有一个偏见，以为法利赛人不受当时犹太人的尊敬。其实法利赛人他们是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很受犹太人的尊重，犹太人巴不得跟他们结交成为朋友，请他们在家里吃饭，坐在上席。好，我们知道的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保罗也是一个法利赛人。那比喻当中的这位税吏呢，又是谁呢？税吏是犹太人，他们替罗马政府收税，常常想尽办法来刮收，因为他们可以把超过罗马政府规定那部分放到自己的口袋。犹太人痛恨这些税吏，认为他们是罗马人的走狗，瞧不起这些税吏。只要是在走路看到税吏迎面走过来，他们就会刻意的绕道避开去。耶稣讲这个比喻，把法利赛人跟税吏放在一起，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对比。就好像是我们今天我们谈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跟妓女，把他们放在一起。法利赛人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个税吏没有社会地位。这个比喻的第二个对比是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的态度。这个法利赛人从这个比喻我们看到他抬头挺胸，非常的自信，非常的自傲。还没祷告的时候，可能旁边已经站了很多犹太人等着亲耳恭听。他一开口就提到自己是一个义人，不得所，不奸淫，不做不义的事情，不像那个税吏，在那边的税吏。我一个月进食2次，我衷心的死于奉献。站在旁边倾听的这些犹太人可能是彼此点点头，是啊，这个真是一个好人，真的是一个义人。他一个月禁食2次，我们呢，我们一年只有在赎罪日的时候禁食1次。他忠心的死于奉献，我们呢，20分之1、30分之1，或者是更少。相反的，这位税吏他站得远远的，不敢靠近犹太人，他自己认为不配，所以他祷告的时候是低着头，不敢抬头看天。他非常的伤痛，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法利赛人他自傲，税吏呢他是自卑。另外一个对比是人的标准跟神的标准。从人的标准，那时候的犹太人，包括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可能以为这个法利赛人真的是一个义人，是好人。那这个税吏呢，实在是一个罪人，不是一个好人。这是人的标准，但是神的标准不一样。因为耶稣说，这个人指的这个税吏回家去，比那个人还要算为更为有益。神的标准跟人的标准不一样。这个标准提到的话是称义的标准，但是很多其他的事情，人的标准跟神的标准不一样。上个礼拜一个主路学，社会关怀的主路学，我们提到如何来使用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财富。人的标准是积聚钱财在地上，越多越好，为的是自己的享乐。 神的标准啊，积聚钱财在天上，我们只要过一个平庸的日子就可以了。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帮助有需要的穷人，当然教会的施工的支持啊也是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知不觉我们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的标准可能就是人的标准，采用人的标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界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当警醒，我们行事为人当以神的标准当为标准。神的标准可能要付出代价，可能需要有勇气，但是我们要彼此来鼓励，我们凡事以神的标准来当作标准。这个比喻大概是有两个教导，有人说这是有关于谦卑的教导，没有错，因为耶稣说凡自傲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是有关于谦卑的教导，我们要谦卑，我们不可以自傲。但是有人说这个比喻教导是有关于救恩的，重点在于称义或者是算为义。这个法利赛人自己为义，想要靠自己的行为来称义，但是我们知道在神的眼光里面他称不了义。这位税吏他自卑，他靠着神的恩典跟怜悯，和因此在神的眼光里面他算为有义，他靠的不是自己的行为。这个信息的重点就在于这位税吏的祷告，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中文是11个字，英文呢 God have mercy on me the sinner， 这只有7个字，希腊原文呢只有6个字，是圣经里面最短的最短的祷告词之一。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想，因为短短的祷告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这个税吏祷告开始是神啊，末了是我这个罪人，神我，这个税吏想到神跟人的关系，神跟人的关系也是所有宗教探讨的一个话题。你们想这个税吏认不认识神呢？他认识，因为他看到神的圣洁公义，他就想到自己的污秽，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假使他不认识神的话，他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样的看见在圣经里面有好多个例子，包括先知以赛亚，还有使徒保罗使徒约翰跟彼得。以赛亚他在异象里面看到神高高的坐在诗人宝座上，有天使敬拜赞美呼喊的说，圣哉圣哉圣哉，充满了荣耀，充满了圣洁。以利亚他不因此来自傲来高兴，因为神让他看到这样的异象，相反的他看到自己的污秽，他扑倒在地上，他说我要灭亡了，我这嘴唇不洁净的人住在嘴唇不洁净的民当中，只有等到天使拿一块炭火粘在他的嘴唇让他洁净了，赦免他的罪以后，以赛亚才能够站起来接受神的呼召。我们来想想使徒彼得，彼得出生在加利利海，他是一个渔夫，对那里非常的熟悉，但是有一天他捕鱼捕不到，耶稣行了神迹让他撒网捕到很多很多的鱼，彼得反应是怎么样？他并不是高兴，哇好多鱼可以吃了，他马上看到耶稣的圣洁，耶稣的伟大，所以他跪在地上，主啊离开我，我这个罪人，他承认自己的罪恶，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使徒约翰他在拔摩岛异象的时候，看到复活的主站在七个灯堂当中，充满了荣耀，充满了圣洁，所以他俯伏在地上。弟兄姐妹，法利赛人的祷告也是说，神啊，你想他认不认识神？他不认识，因为他叫认识神，认识神的公义的话，他不会自以为意，他不会要靠自己的行为来称义。你们祷告是不是也开口神啊，主啊？这是一个开场白，是一个口头禅，还是你们呼叫神主的时候，你们真的认识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主？这个税吏的祷告，短短的祷告词中间有四个字：开恩怜悯。这个希腊原文只是一个字，一个动词，它相对的名字是施恩座。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想，施恩座在圣殿至圣所里面有一个约柜，约柜是一个三指长的一个木箱子，四边的话有这个是用这个金箔包起来，里面的话有摩西律法的滑板。那这个柜子的上面是一个盖子，这个盖子是用纯金打造的，就是所谓的施恩座。这个盖子两边，你们看这个，看这个图画，有两个天使，他们的翅膀往后面往上面伸，所以在中间就围成了一个空间，就象征性的是神的助手。那神在这个施恩宝座，在这个地方往下面看，他看到约柜里面的滑板，一些律法，人不能够遵守律法的标准，人都是罪人，照说神要惩罚所有的人，但是这中间的施恩座啊，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为带着动物牺牲的血喷在这个施恩座上面，当神往底下看，看到这些律法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施恩座，他就看到这个动物牺牲的血，神就怜悯开恩，他赦免了所有的罪人。当这个税吏祷告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看到自己的罪恶，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同时也相信神是怜悯的，神是有恩典的，是靠着神的恩典的怜悯，他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他祷告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这个动物牺牲的血。我们今天祷告，我们当然是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想到的，我们想到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耶稣在十字架上留下的血，这个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靠着耶稣我们可以得救。弟兄姐妹，你们做这个税吏的祷告吗？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认识神吗？你们看到神的大能，因此承认自己的软弱吗？你们看到神的智慧，就想到自己的愚拙，因为这样的认识，你们就赞美敬拜神吗？你们祷告的时候想到耶稣吗？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因此献上我们的感谢吗？这就是祷告四个原则里面的前面的三个 ACT。 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的祷告内容是什么？是不是一开口，神啊，主啊，就跳到祈求，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提醒大家，不要忽略了前面的 ACT， 因为 ACT 可以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同时也奠定我们祈求这个 S 的一个基础。弟兄姐妹，你们祷告祈求 是不是缺少信心，缺少耐心呢？假使你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会建议你们找一个祷告的同伴，彼此互相鼓励。教会礼拜二晚上有祷告会，欢迎你们来参加，那里有很多祷告的同伴。今天这两个比喻是非常浅显，非常容易了解的两个比喻，但是里面的教导，有关于祷告的教导，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我们在祷告的操练，我们彼此鼓励，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借着祷告看到我们是罪人，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来感恩，我们把我们的祈求有信心有耐心的把它摆在神面前。最后我要谢谢我有这次正道祷告的一些弟兄姐妹，我要谢谢几个团契的弟兄姐妹，包括活水团契，包括阳光团契，还有信主团契，因为平常在团契聚会的时候的一些讨论的一些分享，其实都成为我今天讲到的内容。谢谢大家。